各位先生女士们早上好，欢迎参加今天 Lotus Domino 邮件路由基础的电话会议。本次会议的主讲人是刘根生先生。我需要提醒各位，在会议进行期间，在座各位的电话将被设置于静音状态。会议结束前将会有一个问答环节，如果在座的各位想发问，请按星字键再按一字键，我们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在此提醒大家，今天2011年11月29日的会议将会被录音。现在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刘根生先生。刘先生，您可以开始您的会议。
好的。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蓝色脉动技术讲座。我是刘根生，来自 Lotus Level 2技术知识团队。目前主要支持的产品是 Notes 和 Domino。今天我主讲的题目是 Domino 邮件路由。内容包括 Domino 邮件路由的概念和一些基本的配置。比较适合刚刚接触 Domino Store 不久的管理员。然后在讲的过程中，如果说网页上翻页比较慢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发给大家手里的 PDF。在讲每页的时候，我会说一下那个PDF 的页那个。页码号。好，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我们先翻到第二页来看一下今天的议程。今天的内容主要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是 Domino 邮件路由的基本概念。第二部分是 NRPC 邮件路由。NRPC 是我们 Domino 自己的邮件路由协议。这个里面我会介绍一下 NRPC 邮件路由的概念和配置。第三部分是 Internet 邮件路由。在这一部分我会介绍我们 Domino Server 在收发 Internet 邮件时所需要做的一些配置。第四部分是邮件路由问题的诊断。剩下的时间是问答环节。好，我们下面开始第一部分。Domino 邮件路由的基本概念。我们首先翻到第四页，先来看一下 Domino 目录这个概念。所谓 Domino 目录，就是指 Domino 服务器上个人信息、服务器信息和一些配置信息的一个集合。它就是我们 Domino 服务器上的 names.nsf 这个数据库。names.nsf 是我们 Domino Server 上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库。我们 Domino Server 差不多所有的配置信息都是保存在这个 names.nsf 数据库里面的。在 names.nsf 数据库里面有很多文档，其中和邮件路由相关的有服务器文档，这个里面我们可以设置服务器的一些任务，还有配置文档，这个里面我们最常配的就是路由器，和那个SMTP 的一些配置。第三个就是连接文档，在那个连接文档我们可以定义服务器到服务器的连接，还有网络域文档。网络域文档的话，我们可以设置全局网络域文档，或者是外部 SMTP 网络域文档。好，我们翻到第五页，来看一下另外两个概念，就是 router 任务和 mail.box 数据库。先来看一下我们 Domino 做邮件路由的过程。当一封邮件到达 Domino Server 之后，我们 Domino Server 会首先把这封邮件存放到 mail.box 数据库。第二步，我们的 router 任务会检查这个 mail.box 里面的新邮件，然后根据这个收件人的信息，把它投递给用户的数据库，或者说发送到其他服务器。然后这个过程完成之后，会在 mail.box 里面删除这封邮件。对于 mail.box 数据库的数量的话，我们可以在配置文档、路由器、SMTP 基本，然后邮箱数这一块来设置。默认的话，我们 Domino Server 是只有一个 mail.box 的。当我们用户数量比较多，然后那个邮件量也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增加这个mail.box 的数量来提高我们服务器的性能。对于怎么样确定我们 Domino Server 需要多少个 mail.box 的话，我们可以参考下面的文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们想查看我们 mail.box 里面的邮件的话，我们可以在管理客户端，然后消息处理邮件这一块来查看。 好，我们翻到第六页来看一下Domino 邮件录的结构。在这幅图中就是我们 Domino 邮件录的结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和邮件路由相关的任务主要有就是首先是 router 任务，还有 SMTP 任务，还有POP3 和 IMAP 任务。然后和邮件路由相关的数据库有Mail.inbox 数据库，还有用户的邮件数据库。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是 Domino Server 处理邮件的过程。首先来看一下接收邮件这一块。我们 Domino Server 接收邮件通常有四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其他 Domino Server 发过来的邮件，还有我们 Notes Client 发过来的邮件。这种邮件的话都是直接存放到 Mail.inbox 中。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其他的邮件服务器通过 SMTP 发过来的邮件，还有我们Foxmail 或者 Outlook 客户端然后发过来的邮件。这两种邮件是通过 SMTP 侦听任务先接受下来，然后再存放到Mail.inbox 数据库里面。好，这个是接收邮件的常见的四种情形。在我们 Domino Server 收到邮件之后，存放到 Mail.inbox 里面之后，然后我们的 Router 任务会来处理这些邮件。我们的 Router 任务会根据这个邮件里面收件人的信息，或者把它直接投递到我们本地用户的数据库里面，或者通过 SMTP 发送到其他的邮件服务器，或者说通过 NIPC 发送到其他的 Domino 服务器。另外的话，用户如果说想查看邮件的话，他可以通过 Notes 客户端就是访问自己的邮件数据库来查看，或者说通过 POP3 或者是 IMAP 任务，然后用那个 Foxmail 或者 Outlook 客户端把邮件下载到本地来查看。好，我们第一部分讲完了。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了几个基本概念，包括Domino 目录，还有 Router 任务，还有Mail.inbox 数据库。我们开始第二部分 NIPC 邮件路由。我们翻到第八页来看一下 NIPC 邮件路由的概念。所谓 NIPC 邮件路由就是 Notes Remote Procedure Call 的简写。它是我们 Domino Server 之间进行邮件路由的协议。NIPC 邮件路由主要有两种实现方式。第一种是通过 Notes 命名网络，也叫 NNN。如果说两台服务器在同一个 Notes 命名网络中的话，它们之间就可以直接进行 NIPC 的邮件路由。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服务器连接文档。如果说两台服务器之间呢，它们有连接文档的话，就可以通过 NIPC 来进行邮件路由。然后通过NIPC 协议的话，我们可以传送 Internet 标准的 MIME 格式邮件，或者是 Notes Rich Text 格式的邮件，这个也叫 CD 格式，就是 Complex Document 的简写。下面翻到第九页，然后我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两种实现方式。先看一下 Notes 命名网络。所谓 Notes 命名网络就是指一系列服务器的集合。当我们的服务器满足下面四个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在同一个 Notes 命名网络中。第一个条件是具有持续的局域网或者广域网连接。当我们两台服务器是通过拨号或者是说带宽比较低的时候，这种情况我们是不建议建立 Notes 命名网络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必须在同一个 Domino 网络域中。所谓在同一个 Domino 网络域中的含义就是说他们必须共用同一个地址板。第三个是运行相通的网络协议，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一般都是 TCP/IP 协议。第四个是具有相通的 Notes 网络名称，这个我们可以在服务器文档端口，然后 Notes 网络端口的第三列来设置我们的 Notes 网络名称。当我们的 Domino Server 满足这四个条件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同一个 Notes 命名网络，就是同一个 NNN 中了。然后他们之间两可以直接进行邮件路由，并且邮件路由的开销是零。好，我们翻到第十页。第十页有图中有三台服务器，Server A、Server B 和 Server C， 他们之间是在同一个 Notes 命名网络中。然后他们之间如果说做邮件路由的话，是可以通过直接连接来实现的。假如说我 A 有一封邮件要发往 B 或者是发往 C 的话，那么这封邮件就可以直接发过去，不需要再经过其他的服务器来中转。好，我们翻到第十一页来看一下第二种实现方式，就是服务器文档。 当两台服务器不在同一个 Notes 命名网络中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服务器连接文档来建立两台服务器之间的连接。服务器文档主要是用来定义原服务器到目标服务器上的连接。我们可以在服务器文档服务器连接文档中设置原服务器的名称，还有原域、目标服务器的名称，还有目标域。另外需要说明的就是我们的服务器连接文档是一种单向的连接文档。假如说server A 和 B， A 有到 B 的连接文档的话，这个时候 B 到 A 是不通的，我们还需要加一条 B 到 A 的连接文档，这个是连接文档的方向性。另外的话，通过连接文档我们可以设置邮件路由的一些参数，比如说等待多少封邮件之后开始传送，还有就是路由的成本，就是路由的开销。还有路由器的类型，有仅推出、仅拉入，还有拉入推出，几种。最后的话，通过连接文档，我们还可以定义服务器之间数据库的定时复制。我们下面翻到第十二页。第十二页有五台服务器 A、B、C、D 和 Hub Server， 然后它们之间呢是通过连接文档来搭建起来的一个新型的拓扑结构。ABCD 和 Hub Server 分别通过连接文档建立连接。这个时候假设 A 有一封邮件要发往 B 的话，它首先要把这封邮件投递到我们的 Hub Server， 再由 Hub Server 发往 Server D。另外的话需要提出的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 Server ABCD 还有 Hub Server 不光可以指一台 Dominant 服务器，也可以是一个 Notes 命名网络。举个例子，假如说我是一家银行的话，然后我的总行是一个 Notes 命名网络，各个分行分别是不同的 Notes 命名网络，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通过连接文档在各个分行和总行之间建立连接，然后形成一个新型的拓扑结构，然后这种拓扑结构的话一般来说也比较便于我们管理。好，我们下面翻到第十三页来看一下我们Dominant 邮件路由的算法。在介绍 Dominant 邮件路由算法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就是路由表。在我们 Dominant Server 上，都保存着我们到 Dominant 目录里面所有服务器的路由开销，然后这个就是路由表。我们可以通过命令 tile root update config 来更新这个路由表。这个是路由表。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Dominant 邮件路由算法。所谓邮件路由算法就是说，从原服务器到目标服务器，当有多条路径可以选的时候，我们 Dominant Server 会选择哪一条路径。选择路径的话主要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路由的开销。我们 Dominant Server 会选择路由开销最小的路径来进行邮件邮递。第二个就是整个路径的跳段数。当两条路径它们的开销是一样的，我们 Dominant Server 会选择跳段数最小的来进行邮件路由。所以跳段数就是说经过的 Dominant Server 的个数。假如说我有两条路径，它的开销都是十的话，然后一台路径需要经过五台服务器，一台路径需要经过四台服务器，我们 Dominant Server 会选择四台服务器这条路径。第三个就是假设我们的开销和跳段数都是相通的话，这个时候我们 Dominant Server 会根据距离目标服务器最近服务器名的字母顺序来进行邮件路由。假如说有两条路径，ABEF 和 ACDF， 它们的开销和跳段数都是相通的。这个时候我们 Dominant Server 会选择 ACDF 这条路径，因为 D 是排在 E 前面的。好，这个是我们 Dominant Server 的邮件路由算法。详细的我们可以参考下面这篇文档。OK， 现在我们第二大部分讲完了，就是我们Dominant Server 自己的协议 NRPC 协议，主要